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齐心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收听我们新系列的课程。今天开始，空中神学院节目将由胡老师为我们以30堂课的时间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我们都知道，诗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它包含了圣经中最长的章节，诗篇119篇，这篇呢就有176节的经句，和最短的章节，那是在117篇，只有2节。而以全本圣经来看呢，诗篇是整本圣经的中间节，在诗篇118篇的第8节。诗篇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人对神、对生命所有极丰富的感情和需要，在这点上呢，超过了圣经中的任何其他书卷。圣经里有一半以上都是人在患难中所发的信心的祷告。您喜欢读诗篇对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喜欢读诗篇并且以它来祷告对吗？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称诗篇为颂赞之书，其实是一本旧约的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呢，也称它为用丝弦乐器伴奏的诗歌，而英文译本呢就沿用了这个名字 Psalms，而且中文圣经也采用了这个名字称为诗篇。那以上我所说的呢，或许你已经都知道了，就当作我们复习好吗？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告诉一些不知道的朋友，那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学习了解的，您不愿意错过对吗？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胡老师讲诗篇第1课，为我们介绍这一次新系列课程的简介。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在这个学期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歌智慧书当中的诗篇。诗篇是我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一本词典，介绍我们整个旧约的典故，它所含有的属灵的意义。在还没有介绍诗篇之前，我们第1讲我们就要把诗歌智慧书，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一个浏览。那首先我们要看一看约伯记。约伯记它的书名，因为在希伯来圣经旧约的部分，约伯记它是放在后面，放在后面次序后面，那我们是按照和合本的次序把约伯记把它放在前面。那么原本它在希伯来圣经圣写的这一部分第3部分是从诗篇、约伯记、箴言、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总共12卷，称之为圣卷。这是旧约希伯来人的圣经的第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熟悉的律法摩西五经，第二个部分他们称之为先知书，包含所有的历史，就是约书亚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个部分，还有大先知书，除了但以理书以外，然后小先知书，他们称之为先知书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写，这是犹太人的习惯，我们的新约圣经，我们的新旧约圣经和合本圣经当中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我们是诗歌智慧书的部分，我们是从约伯记开始啊，我们是把它当一个尝试看。那约伯记，它这个名啊，书名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那它原来这个是约伯的名字，它的字义可能是和悔改的意思啊。那就像是约伯受试探、受试炼一样。当他在真正经过试炼以后，他从前所认识的主，他称之为风闻有你，但经过试炼以后，他说他亲眼见到主，所以可以说他是在炉灰当中一个。那他在种种的困境当中谦卑的表现，正是所有我们在苦难当中弟兄姐妹们的榜样。也难怪在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当中，他特别在以西结14章14节这边特别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了自己的性命。那所以这个把约伯、挪亚、但以理三人并列，同为义人的典范。20节也是这样的。那新约雅各书也推崇约伯是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5章11节12节。对，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就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对，这个是我们从新旧约圣经当中对约伯的一个肯定，也是整个约伯记一个书名，它点出整卷书重要的部分。那这本书它是由诗体写成的一个对话，那可以说它好像是一个戏剧形式展开。那全书总共有7位重要的这个说话的人，包含约伯、约伯的妻子、约伯的友人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布西人以利户和上帝啊。其中约伯和他4位朋友啊，构成3组循环的论证啊。至于约伯他的朋友呢，以利法啊，他观点是近前的理性主义，那以主观的经验建立人生观。比勒达呢，他的观点是保守的传统主义，以传统死板的道德建构对神、对人生的体验。索法呢，他的观点是正统的权威主义，以宗教的教条描述刻板的天人关系。那至于他第4个年轻的朋友以利户，他的见解啊，他当然是比那个以上年长的3位友人啊略胜一筹，但是他的言论有些地方还是过于偏激啊，因为年轻嘛，他的观点是人道的苦修主义啊，强调苦难是神教诲人的一个方法。那按照犹太人他们的注释书塔勒木啊，他的传统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摩西啊，那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啊，我们也可以觉得犹太人的传统在这方面是非常的保守啊。约伯记是摩西所写的。那本书的主题，也这就是人生自古的苦罪悬疑啊。而本书透过围绕在约伯的身旁几位不同背景立场的人物，他们的辩证论述而发展。那除了第1章、第2章是历史的背景，用散文的方式来写的，第3章开始就是以诗体为主轴，而且都是平行对仗，非常的工整。到42章的5到6节是一个结语，那我们可以把那个经文成为这一卷书的结语，那就是以约伯他自述他受苦经历的一个结语，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感谢主，我们也知道主的话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也特别在罗马书提到说什么，提到说谁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感谢主，在苦难当中我们反而经历到人生当中面对面亲自见到主的这个经历。约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那整个的结构我们刚才提过，除了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是散文，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包含撒旦的挑衅整个的约伯因而受苦的一个背景。那第三章呢是约伯的以尸体的方式来咒诅他自己，因为痛苦，极其痛苦，因为众叛亲离极其痛苦，所用诗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段落。从第四章到第三十七章呢就分成三个循环从第四章到十四章是第一个循环由以利法、比勒达、索法和约伯彼此的交互的论证交互的辩论所构成的第一循环。从十五章开始呢是第二个循环，仍旧是以利法、比勒达、索法与约伯之间彼此的对话、彼此的论证，这是第二个循环。第三个循环呢是二十二章到三十七章那其中索法呢就没有参与而他的位置呢就以以利户取代，所以仍旧是三位友人与约伯之间的对话论证那最后三十八章神开始说话到这个四十一章，那因此约伯在第四十二章的部分约伯有所回应，那四十二章也是以这个叙事体的方式来完成的。那我们从约伯记当中所领受的教导以后我们有机会在详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一一的详述。那至于我们这个诗歌智慧书当中的第二卷叫做诗篇，那诗篇它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希伯来的一个名字它就是赞美诗集的意思那其实是一本就是希腊文的翻译旧约的一个翻译本，有72位犹太的拉比翻译整个旧约的圣经，叫做其实是一本。那他把他的名字翻成诗弦演奏的诗章那这个后来这个所有的包含拉丁文的这个译本他就沿用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所以后来英文的圣经叫做 Psalms 这个诗篇英文叫做 Psalms 就是从希腊文的这个翻译当中出来的那我们的和合本呢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把它翻译叫做诗篇。那诗篇是以诗集的形式这个出现那如果说在单个的这个单首的诗篇，我们如果要知道它的作者是谁的话，那可以看看诗篇的标题有并非所有的标题都名在作者但是呢记名的诗篇有以下的一些传统比方说摩西诗篇是一篇就是诗篇九十篇大卫的诗呢有七十三篇大部分是在卷一跟卷二亚萨的诗篇呢十二篇那十二篇是哪几篇呢就是诗篇五十篇诗篇七十三篇到八十三篇可拉后裔的诗篇呢有十篇就是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四篇到四十九篇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七篇到八十八篇所罗门的诗篇呢有两篇七十二篇跟一百二十七篇以斯拉人西曼的诗一篇就是八十八篇以斯拉人以探的诗一篇八十九篇其余的五十篇呢都是没有记载名字的那诗篇的全集按照整个自然的分卷分段我们总共有五卷刚才也谈到了卷一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卷二是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卷三呢是七十三篇 89篇到89篇，卷四呢是90篇到106篇，卷五是107篇到150篇啊。那依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认定卷一是所罗门所收集的啊，卷二是利未人可拉后裔收集的，卷三是西西家王收集的，卷四呢和卷五是以斯拉和尼西米共同收集起来的。啊，虽然诗篇是多人所作啊，那我们也知道他们作者都是神所差遣的先知传承话语。那尽管经由长时间的编辑，但是文士以斯拉居功最多。那今日的这个诗篇的规模啊形式就是他所制定的。那这五卷诗篇在性质上有这个犹太的拉比啊，他们就认为啊，是因为经过这个以斯拉他的这个精心的把它规划起来啊，透过圣灵的感动，所以他在口授笔录学习神律法他深受摩西五经的影响，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注释哈，这个 Midrash 啊，米大士啊，这里面特别论到诗篇啊，他一开始啊谈到诗篇，就是摩西将五经留给以色列人，那在旧约圣经当中可以与其互相辉映的，就是大卫的诗篇，也是五卷。也就是说犹太人认为啊，摩西五经是五卷，刚好对应的诗篇的五卷啊。那近代的犹太的学者啊，德里茨他也认为诗篇是另外一套的五经啊，反映摩西五经的思想，整个的摩西的五经的典故啊，神学的解释啊，就是在诗篇里面啊。所以诗篇又可以称之为一本啊旧约的小词典啊。所以在德里茨的口中说，诗篇是另一套五经，反映摩西五经的思想，是以色列民对神的心声，正如五经是神对选民的启示是一样的。那诗篇的结构呢，那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分成，如果我们把诗篇洋洋洒洒的150篇当作一首诗歌的话啊，这个它的序曲就是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啊，诗篇第一篇第二篇，然后开始啊所谓的卷一卷二卷三啊卷四啊卷五啊，最后还有殿乐啊，殿乐是诗篇146篇到150篇，我们称之为哈利路亚诗篇的啊，那这个是它的殿乐啊，有序曲有殿乐，哇，这个好构成这一篇伟大的交响乐曲啊。所以这样子的看法，我们也觉得说看诗篇不为过的啊。那当然在诗篇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会认为诗篇当中有分为啊咒诅诗啊等等的啊，赞美诗啊弥赛亚诗啊这些分类啊。我们的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我比较喜欢将诗篇就把它单纯分成三类。哪三类呢？就是律法诗，就是专门谈神话语的诗，还有弥赛亚诗跟颂赞诗三大类。当然这个分类是见仁见智，那就是胡老师个人认为把它分成三类啊，就把它比较简单化一点。那这样的读起来的话，你会看到整个诗篇的结构就单纯化了。比方说在诗篇序曲的部分，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它就是第一篇是律法诗，它在颂赞神的话语的奇妙啊。那他说什么，一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那这个一人的定义什么呢？他就讲义人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所以特别谈到神的话语对于一个人啊，对于一个相信他的人有何等的重要，所以他是一个律法诗，颂赞神话语的诗篇。 那诗篇第二篇呢，却是一个弥赛亚这个预言的一首诗啊，我们称之为弥赛亚诗。那同样的，在卷一当中啊，卷一当中诗篇十八篇呢是弥赛亚诗，十九篇呢是律法诗啊，四十一篇呢又是弥赛亚诗，四十这个一篇的结语呢是颂赞诗啊，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整个卷一构成与像创世纪相同的歌颂神话语奇妙创造诸天世界啊的一个赞美诗。然后预言弥赛亚就是那位统管宇宙万有创造万有的君王。诗篇这个第二卷呢也是谈到弥赛亚诗跟颂赞诗这个律法诗 交替的一卷。那其中诗篇第七十二篇有弥赛亚诗跟颂赞诗。那他的这个整个的主题呢是放在出埃及记的这个重点。卷三呢主题是放在利未记。它是由八十九篇弥赛亚诗构成的。那卷四呢是弥赛亚诗颂赞诗构成的。弥赛亚诗是九十三篇到一百零一篇。那颂赞诗呢就是哈利路亚诗篇呢是103篇到106篇。那卷五弥赛亚诗律法诗这个交错110篇是弥赛亚诗111篇112篇是律法诗这个113篇到118篇是颂赞哈利路亚诗歌然后118篇又是弥赛亚诗然后119篇是律法诗颂赞神话语奇妙的。那接下来还有上行之诗这是120篇到134篇这个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圣殿每一年过节的时候上行的诗歌在路上唱的诗歌。其中132篇是弥赛亚诗134篇是颂赞诗。那135篇到145篇呢是大卫的诗那就144篇是颂的弥赛亚诗歌诗篇145篇是颂赞诗最后的是殿乐殿乐整个是哈利路亚诗篇那从以上的结构我们大概就把它存君去无诗篇就分成三类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律法诗弥赛亚诗跟颂赞诗那律法诗跟弥赛亚诗都是紧邻出现那构成整个诗篇从第一篇到119篇主要的大结构那第二点我们观察到的就是诗篇第五卷当中有三组小的诗集就是由哈利路亚诗上行诗大卫诗这样子把它三个小集团把它构成那都是以弥赛亚诗和颂赞诗来做结束而第四卷卷四是以耶和华作王为中心所以诗篇的各卷都是 由颂赞诗来结束的那最后的五篇更是全是哈利路亚诗篇所以整个的赞美才 显示出这个才是诗篇的一个目的让人明白神话语之后整个了解旧约的典故之后从内心当中明白神旨意所发出来发自于心田肺腑的这个赞美才是诗篇的目的诗篇的大结构似乎要强调说唯有借着遵行神的话语诫命律法和仰望弥赛亚来临才能够带入完全的颂赞这就是我们对诗篇的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回顾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箴言，箴言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识箴言，希伯来圣经当中箴言它的这个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谜语或者是比喻的意思。为什么就翻成箴言呢？那箴言是从希腊文圣经当中把它翻出来的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言简意赅的座右铭的意思 当然这样子讲的话就有一点远了，远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真正的书名。希伯来人或者说闪族闪语系的这些中东一带的这些古代的民族啊，他们喜欢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当中无论这个场合是严肃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娱乐的场合，他们都喜欢一些年长人或者一些智者，他们喜欢用一些比喻啊或者是一些打迷猜的方式来教导晚辈。那这种文化的传统啊，类似像我们在中国在节日当中有一类像灯谜这样子的写的一个情形是把那个日常当中我们所学习的文化等等的知识透过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当然在这一类的表达上面呢，那智者通常是要有一点用一个故事形态的，或者是用一些这个隐喻的方式或者是以物来这个点化，或者是以景来点化来点化人让一些晚辈啊后生啊他能够借着智者的点化明白真理那这种的形式都称之为真言都称之为真言那也就是新约主耶稣最喜欢用的一种教学方式我们称之为比喻。你看像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这个施羊的比喻施钱的比喻等等这一类的，就是用故事方式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来点化门徒。那这个就是最标准的所谓的真言的表达的方法。那真言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它没有一个太固定的形式那可以用长篇的教诲式来谈论比方说像真言就是比较长篇的第一章的8-19节那也可能是一个对一群人或者对一个人的生活的遭遇所带出来的这个事例示范可以用这一个人的故事这一个人的生平来作为真言那很像中国这个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些典故这一类的可以类推那如果是圣经当中的真言用这种原则来看的话那我们就觉得真言是教导人敬畏神生活实质的一个典故。那真言当中很清楚的记载，真言是由几个作者来完成的作品其中有三位国王，有所罗门王、雅古尔、利木伊勒，那还有称之为智慧人的。那有一个段落呢是没有记名的不过毋庸置疑的这个就是真言大部分的部分，这个是由所罗门王所著作。那当然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认为整个真言都是所罗门所著作的。那他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因为真言一开头卷首或者是在文内比方说真言1:1、10:1、25:1都说他是所罗门他自己亲手所著。那列王记上4:32也特别提到说所罗门王作真言3000句，诗歌1005首。当然这样子的证实呢，就是说所罗门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那当然真言呢也不出他的这个著作之外了。那至于没有确切的提到这个这本书真言书是什么时候汇集成的那我们用他的内证推敲应该是西西家王的时候来编撰的那再附上这个雅古尔利木伊勒他的母亲贤妇等等的真言汇集完成的那本书的目的就是点醒人认知 真实跟虚幻，更深刻的体验自身的处境跟行为。若说箴言、历史书和先知书有雷同之处，其实就是伸张神的公义和慈爱，因为神的慈爱是信实很公平的，人应该以敬畏来回应。其中敬畏神啊这个字眼在本书当中出现19次，可以说敬畏神就是箴言书的主题。那我们看一看箴言的一个结构，它可以分成为这个几个部分，可以分成八个部分。除了它的标题还有就是整个的父亲的智慧、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人的言语，再来所罗门的箴言续篇，雅古尔的言语，利木伊勒王的母亲的箴言，最后一段是论才德的妇人。这个诗篇呢，31章10节到31章31节这一段是短短的22节就是用砍字格的方式来完成的，就是用希伯来字母砍在每一句话每一节的字上。那希伯来的字母就好像我们英文的 ABCD 那个字母刚好22个，那英文是26个字母，22个字母，所以它是22句的句首的那个字母都用它的字母诗字母诗就砍字把它砍进去。所以就讲到因为有22个字都砍进去了，就代表这一个诗篇的完整性。我们后来会谈我们下一讲会特别谈到这个诗篇当中这种平行对仗这种对仗的这个格律它当中的砍字格是何等的奇妙那我们不急在这个时候解释。这个是我们简单的介绍箴言。接下来我们看这一个是传道书，传道书的书名这个我们叫做传道书原来希伯来这个卷首他就是大会主持人那我们翻成传道者或者是教师这个翻得很准确的那好像就有一个大会的主持者他在告诉领会的人，告诉整个会众说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来面对神。那传道书一开始就是谈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他为什么点出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他就是要确确实实的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没有上帝的话，那这一切的劳碌就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从这个传道书当中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那很多学者这个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一书可能写得比较晚但是我们却确信这是所罗门的著作。因为在我们刚刚提过包含箴言这些这个是所罗门智慧的一个结晶那犹太学者他们也认为只不过现在因为有西方的一些神学家他们的立场不一样他们觉得所罗门王的用字遣词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不过胡老师却坚信这个是有内证跟外证而认为箴言是出自箴言传道书，这是出自于所罗门的手笔那这个传道书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呢？那又是认识错误因为你从这卷书就特别看到除了虚空之外真还是有真理可以叫人去寻找的因为日光之上的真体与本相这个是在书中不断的提到什么叫做日光之上那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传道书它是以怀疑的态度吸起人家的注意，叫人注意到那永远的真理，就像 这个传道书第一章四节十节，二章十六节，三章十一节，十四节，九章六节，十二章这个五节里面所说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传道书当中啊，最醒目的一段啊，谈到人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参考啊。传道书里面啊，这个第三章的部分啊，我们如果方便翻开圣经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那永生，你看我们看那个圣经的小字，又做永远啊。除此以外，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当人去参透这个世界的时候啊，那是参不透的。除非神将那个永远的生命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所以在人在虚空的当中去追逐风，追逐捕风捉影的时候，若是我们不相信神，那是毫无益处的那种追逐。也难怪传道书的结语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这整卷书的一个啊真正的目的，就是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传道书也有提出十种的虚空，比方说智慧的虚空、劳碌的虚空、目标的虚空、真敬的虚空、贪婪的虚空、名誉的虚空、金钱的虚空、妄想的虚空、无聊的虚空、道场的虚空，这些总意就是要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也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是哥罗西书三章二节里面所说的。那传道书的结构呢，分成六段。这个第一段是凡事都是虚空，讲到不足，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十一节。那凡事要这个是捕风啊，是讲到寻求与查究啊。那当他寻求查究之后，他发觉是捕风捉影啊。那是传道书第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二十六节。那凡事都有定期，这是第三段啊，三章到五章二十节。那这个第四段是不缺却得不着啊，这是第六章到第八章十三节。那在日光之下啊，是八章十四节到十二章七节啊。最后一段是虚空的总意，是要我们敬畏神，这是十二章八节到十二章十四节。接下来我们看雅歌，雅歌它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歌中之歌了啊，歌中之歌。那雅歌在犹太人的节日当中啊，是在逾越节当中唱的啊。在犹太人的节日当中，他们会唱一些圣经整卷的这个啊这些诗歌啊。这个逾越节是唱雅歌，五旬节是唱路德记啊，圣殿被毁的时候唱耶利米哀歌，祝棚节唱传道书啊，普尔日啊是唱以斯帖记。那你看，在逾越节时候唱歌中之歌啊，实在是再贴切不过啊，因为歌中之歌啊，就是在讲到天人之间那个奇妙的爱情。就像雅歌书第二章七节、三章五节、八章四节讲，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这种的爱，就是神用他的这个大爱吸引我们，让我们做自觉对他甘心乐意回应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那雅歌书就是用人间的夫妇之爱来描述我们跟神之间的爱。那诗歌智慧书当中，如果我们来说啊，它是详在天人物我四个面向啊这个伦常的一个智慧之言的话，那我们就要说约伯记它是叙述敬畏神的见证，诗篇是歌咏敬畏神的欢呼，传道书呢是为论证敬畏神的哲学，雅歌书呢是赞叹敬畏神的关系。 箴言呢是列举敬畏神的伦常。这五卷书呢，就我们简单将诗歌这智慧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谢谢各位收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